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罗尔提出一项恢复贸易公平法案，目的是废除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该委员会在官方网站通告的新闻表示，2000年当中国打算加入世贸组织那阵，美国国会投票通过延长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希望中共能达成自由化并采取公平的贸易做法，取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国营经济在美国法律下获得优惠关税待遇，为中共国家制造的产品大量涌入打开大门。不过美国的这一场豪赌已经惨败，之后20年美国的制造业被所剩无几，美国公司的智慧产权被中共威胁掠夺，中共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穆纳内尔提出该法案后表示，去年我们两党特别委员会压倒性地赞同美国必须重设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今日在川普和拜登政府的关税基础上恢复贸易公平法案，将剥夺中国和美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支持供应链的恢复能力，并将制造业工作岗位退还给美国和我们的盟友。这项政策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帮助美国人民赢得和中共的战略竞争。他亦强调，和中国保持永久正常的贸易关系已经令我们国家失望，他侵蚀了我们的制造业基础，还将工作机会送到我们的头号对手那里。与此同时，中共利用我们的市场，背叛了20多年前他独裁政权获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所期望的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承诺。预计法案终止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之后，国会将不会再每年对重新认证进行投票，该法案将把关编入法规，并为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关税栏。新栏目将对非战略商品征收最低 35% 的重价关税，对所有战略商品征收最低 100% 的重价关税。新的关税栏税率将分五年逐步实施，第一年实施 10% 的关税加幅，第二年实施 25% 的加幅，第四年实施 50% 的加幅，第五年实施 100% 的加幅。礼拜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宣布提名小肯尼迪担任他的卫生及公共卫生服务部长。川普在他的真相社群平台上宣布这项任命时表示，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受到工业食品综合体和制药公司的挟制，这些公司在公共卫生上涉及欺诈、错误资讯和假信息。川普指出，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将协助确保所有人不受有害化学物质、污染物、农药、药品和食物添加剂的侵害，这些物质导致了这个国家面临巨大的卫生危机。川普说，肯尼迪先生将要这些机构恢复黄金标准科学研究的传统和透明度指标，以结束慢性病的流行，还令到美国再次伟大和健康。众所周知，小肯尼迪是一位积极的反疫苗活动人士，他曾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今次总统竞选，但之后宣布退出，并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被他家族和部分民主党人的指责和反对。今年八月，小肯尼迪最终宣布停止参选，转为支持川普，还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场集会上和川普同台亮相。川普当时表示，他是一位在我们共同价值观上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川普说，我们都是为这个国家做正确的事，并赞扬小肯尼迪提出一些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重要问题。肯尼迪今年70岁，是已故美国司法部长兼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的仔。他的爸爸在1968年竞选总统期间在洛杉矶被枪手暗杀，同时他亦是前总统约翰·金乃迪的侄子。 约翰金乃迪在1963年被暗杀，如果参议院批准小肯尼迪的任命，这位前独立总统候选人将领导一个庞大的部门，负责医疗保险和医疗辅助健康保险计划、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小肯尼迪在最近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川普希望他清理联邦卫生机构的腐败问题，俾呢啲机构恢复基于科学嘅政策，仲俾美国再次健康。最近一位住喺加州湾区嘅妈妈发文控诉，指控佢聘请一位月嫂喺照顾自己啱啱出生嘅婴儿期间存在严重虐待嘅行为。呢名月嫂姓刘，出生于1968年辽宁抚顺。据悉，刘某是经由他的女儿在社交平台所推荐，而他的女儿在湾区担任 TikTok 的招聘主管。受害妈妈描述，今年五月他在看到一位妈妈在小红书上推荐该月嫂，该推荐人自称是即将两胎的宝妈，表示因计划回国需转让月嫂的档期。出于对推荐人的信任，该妈妈最终请了刘某约定为期3个月的工作。不过月嫂在入户的第9日，父母发现异常行为，最初的疑虑产生于监控画面中，刘某对婴儿进行了粗暴的摇晃和拍打，甚至有时掩住婴儿口鼻。即使家长在事发后提醒月嫂保持轻柔动作，但对方不单止激烈辩解，还说自己从未做出不是人的事情。出于对婴儿安全的担心，父母决定辞退月嫂。不过在事后对监控的逐格回放中，家长发现了更多令人震惊的虐婴行为。画面显示刘某多次将婴儿由尿布台上扔到床上，剧烈摇晃婴儿，甚至用奶樽敲打婴儿面部、捅奶嘴等行为。影片内容残忍，令家长感到震惊和愤怒。湾区专业家庭法及移民法律师张梦秋指出，民众在事发后的第一时间应该去警局，将相关影片呈现出来，以即时逮捕该名月嫂。该受害妈妈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名月嫂其实是以旅游签证在美国非法打工。更令人愤慨的是，她的女儿通过小红书平台假扮为她妈妈编造虚假故事，将自己的妈妈推荐给其他家庭，隐瞒了月嫂的真实身份和工作背景。事发后，刘某在3日内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目前联络困难。该家庭表示，虐婴事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妈妈健康情况恶化，夜不能寝，家庭日常生活陷入崩溃。他们已就事件向儿科医生和相关部门报案，还带婴儿进行医学检查。父母呼吁公众警惕这类事件，避免更多家庭和婴儿受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礼拜四借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的机会，和秘鲁总统在首都利马一度远程为浅海港开港举行剪彩仪式。这个大型港口将缩短拉丁美洲通去亚洲的航运时间，货运船只今后只需不够10日就可以完成连接两个大陆的旅途，而不是现在的大约30日。该港预计将吸引超过30亿美元的投资，开辟一条横跨太平洋的直航路线，并扩大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前海港修建工程投资大约35亿美元，其中60%的资金都是来自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另外40%由秘鲁一间企业持有。港口经过一条尚在修建中的隧道，和泛美高速公路直接相连，预计未来每年将有1亿3000万只货柜经这个港口装卸。该港的开港凸显了中国在一个曾经主要向美国寻求经济机会的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个不单止引起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担心，更重要的是它将加速南美通去中国的贸易高速公路。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中共对前海港的兴趣和参与程度引起美国的警告。 话秘鲁潜在性咁可能俾中共军用舰只用作喺南美洲嘅立足点。除此之外，中国喺拉丁美洲嘅利益正喺度快速发展，超越采矿同其他采掘业，包括为中国卫星提供监视技术同地面站嘅协议。中国不断扩大同秘鲁同其他南美国家嘅贸易往来，以及对美国嘅贸易优势，令美国喺同中国嘅贸易战中处于劣势。这个喺南美这个资源丰富地区正喺度发生嘅更大权力重组嘅一部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四喺达拉斯发表讲话，经济并冇发出任何信号话我哋要赶快减息。我哋而家睇到经济强劲，这个令我哋能够谨慎作出决定。鲍威尔礼拜四嘅表态同佢嘅同僚保持一致，主张喺未来嘅减息中采取缓慢方式。美联储喺最近两次会议上都减息，首先系喺九月份减息 0.5%。在上个礼拜的会议上，官员将基准利率下调到 0.25% 至 4.5% 至 4.7% 的区间。官员表示，只要通胀继续放缓，愿意进一步减息。美联储下次将在12月17号到18号举行会议。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基本通胀指标保持坚定。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连续第三个月保持在上升 0.3% 的水平。通胀率正越来越接近 2% 的长期目标，但还未达到。鲍威尔表示，我们致力于完成这项工作。由于劳动力市场大致平衡，通胀预期稳定，我预计通胀将继续下跌，朝住 2% 的目标迈进，即使有时会遇到挫折。鲍威尔没有暗示12月会议是否会减息，期货市场压住减息25个点子的可能性大约是 70%。 政策不明朗亦可能是美联储目前对减息态度更为迟钝的原因之一。如果当选总统，川普兑现竞选承诺减税、限制移民和部署关税，出年的货币政策可能会随着变动。美国经济过去两年平均增长 3% 左右，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虽然在降温，但仍保持弹性。鲍威尔表示，劳动力市场处于稳固状态，并表示在很多指标来看，它已经恢复到和充分就业要求相匹配的更正常水平。他说，劳动力迅速扩张，过去五年的生产力增长速度快于前疫情20年来的速度，提高了经济的生产能力，令经济快速增长而不至于过热。鲍威尔补充说，最终政策利率的走向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数据和经济前景如何发展。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